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4月1号的节目，以下今天的新闻提要。美日韩据信正是协调举行第二次首脑会议，继续共同应对中国和北韩的威胁。中国持续抨击美国修订芯片出口限制。日本经济新闻报道说，日本和欧盟将会讨论科技材料的合作，以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在香港有年轻的出版人和作者谈及23条立法，他们说不担心对本土历史议题书籍有影响。
我们继续做回香港历史的事情，太敏感的我们做不到，或者我们都可以做一些可能、普及文化或者是轻松一点的题材，可能给学生看的那些的为主咯。
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以上的内容欢迎收听。首先由张平安报道国际新闻。
也是美国之音的一节国际新闻。据信美国政府正在和日本及南韩政府协调，在今年7月北约华盛顿峰会期间再次举行美日韩领导人峰会，讨论如何共同应对中国以及北韩越来越大的安全威胁。日本以及南韩领导人应邀列席北约峰会正在成为常态，展现了北约和印太地区国家之间安全合作正在是日益加深。去年8月美日韩领导人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郊外的大卫营举行了首次的峰会，并且约定每年举行一次这样的三国首脑会议。日本媒体在星期日3月31号引述外交消息人士的讲话，美国总统拜登可能会在下个星期4月10号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会面的时候，正式邀请他今年7月再次访问美国，并且参与美日韩三方首脑峰会。在去年8月的峰会上，三国领导人答应在地区出现危机的时候三边作出联合回应，并且聚焦来自中国以及北韩的安全威胁。三方的联合声明指出，北京在南中国海支持非法海洋权利声索的危险，以及是咄咄逼人的行为，并且表示强烈反对任何单方面改变印太水域现状的企图，尤其是坚定反对将填海造地的岛礁军事化，危险地咁使用海警以及海上民兵船只，以及系胁迫嘅行动。三国领导人仲重申咗致力于维持台湾海峡嘅和平稳定，并且应对经济胁迫。美国商务部上个星期公告，对美国去年10月份发布嘅芯片出口管制规则进行修订，更新咗部分包括对华出口限制，亦都适用于包含呢啲嘅芯片嘅笔记本电脑等等。中国商务部响3月31号抨击呢一次嘅修订，批评加严管制为全球半导体产业造成巨大的不确定性。中国商务部发言人在一份声明当中批评美国泛化国安概念，肆意修改规则，给予企业合作设置更多的障碍，严重影响中外企业开展互利合作，中方对此坚决反对。该名发言人并且复述了近来中国官方持续对外的呼吁，强调中国愿与各方加强互利合作。中国外交部在上个星期五亦都批评这次的修订。日本经济新闻在星期六报道，日本和欧盟计划开始讨论合作开发用于下一代芯片及电池的先进材料，以减少对中国的依赖。欧盟使命标签由创新、研究、文化、教育以及青年事务专员伊凡诺娃在接受日本经济新闻书面采访的时候表示，在共同感兴趣的领域建立这样的一个对话框架，将会使到双方受益。日本经济新闻说，作为对欧盟的回应，该个框架最早在4月启动，旨在是帮助减少对中国在稀有金属等材料上面的依赖。稀有金属是电动汽车电池等用途的关键原料。 随着菲律宾和中国的争端升级，菲律宾总统小费南德斯马科斯下令政府加强海上安全协调，以应对领土完整和和平面临的一系列严重挑战。这一份在星期一签署周日公布的命令是没有提及到中国，但是在之前双方围绕着南中国海争议地区发生一系列海上对峙以及是相互指责。北京宣称对几乎整个南中国海拥有主权，南中国海是每年价值超过30,000亿美元的海运贸易通道。中国的主张和菲律宾、越南、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以及文莱的主张重叠。2016年上设仲裁法院表示中国的主张是没有法律依据。土耳其星期日举行了全国地方选举，土耳其在野党共和人民党横扫主要城市，令到现任总统埃尔多安以及所属的正义与发展党遭遇了执政20年以来的最大挫败。伊斯坦布尔市长伊马姆奥卢确立了他作为埃尔多安未来竞争对手的地位。根据土耳其广播电视公司的统计，全国范围而言，正义与发展党的支持率为 35.49%， 而共和人民党是以 37.74% 的支持率领先。根据报道，共和人民党赢得了土耳其81个省当中的35省的席位，进入了执政党的很多据点，三大城市伊斯坦布尔、伊兹密尔以及首都安卡拉都由在野党裸落。土耳其最大的城市伊斯坦布尔市长由在野党候选人现任市长伊马姆奥卢以超过 10% 的优势轻松击败正义与发展党的候选人，赢得连任。伊斯坦布尔市长伊马姆奥卢表示，发出命令以及指示是国家的本身，而不是一个人。官员是接到国家的指示，一人统治的时期从今日起结束，他结束了，共和人民党从此全速前进。分析人士表示，由于通货膨胀、伊斯兰堡选民不满以及是伊马姆奥卢超越在野党支持基础的个人魅力，使到埃尔多安以及执政党的表现远逊于民调预期。现任总统埃尔多安在星期一4月1日较早的时候坦承选战的失败，并且表示将会进行自我检讨以及是改进缺点。埃尔多安表示，我们将在党内诚实地分析3月31号选举的结果，并且大力地进行自我批判。我们不会以任何的方式藐视我们国家的决定，我们将会避免固执己见、违背国民意愿，亦是质疑国民的判断，正如我们到目前为止所做的这样。北韩官媒朝中社报道，北韩国家航空宇宙技术总局副总局长朴庆珠在星期日表示，去年万里镜一号侦察卫星成功发射升空，国家防卫取得到重要的进展，预计今年亦都将会发射多枚的侦察卫星。在两次发射失败之后，北韩官媒在去年11月宣称成功地将万里镜一号送入轨道，并且对南韩、美国其他地方的敏感军事以及政治目标区域拍照。根据荷兰卫星专家朗布鲁克分析，北韩至今年2月仍然成功控制着这颗的太空飞行器，并且进行了令人惊讶的星轨调整。南韩国防部长申元提在今年2月曾经表示，北韩可能最早在3月发射第二枚的军事间谍卫星。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原为推特的 X 上面说，以色列星期日空袭加沙阿克萨医院，打死了4个人，打伤17人。谭德赛要求以色列停止攻击加沙的医院，要求保护病人、卫生人员以及人道使命。谭德赛话，正在系呢一所嘅医院执行人道使命嘅世卫组织一个小组目击咗医院里边一个帐篷营地遭到攻击，并且话世卫组织雇员全部都揾到咗，当地有几万人一直喺度逃避，战斗迫使到佢哋逃离家园。以色列军方未有对事件置评。数万名的以色列人星期日在耶路撒冷议会大厦外面继聚集，进行了10月战争开始以来最大的反政府游行。他们敦促政府达成停火协议，释放被哈马斯在加沙关押的几十名人质，并且提前举行选举。 以色列社会在哈马斯10月7号越境恐怖攻击后是立即广泛地团结，并且在冲突将近6个月之后恢复分裂，但依然基本赞成战争。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有关中国国家安全的基本法23条火速完成立法程序，并且刊宪实施，对香港营商环境和创作自由带来的影响受到各界关注。有年轻的独立书店和出版社经营者以及作家接受美国之音访问，形容23条实施后的红线就好像交通规则，每日都有很多人违反交通规则，但不是每个冲红灯的人都会被检控，认为执法的力度难以捉摸，会小心应对。下面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香港政府在3月初突然加快有关中国国家安全的基本法23条的立法程序。香港政府在星期六3月23号将立法草案刊宪，同日正式生效。对传媒或者一般市民可能有较大影响的条文，包括煽动意图罪以及同中国国家机密及间谍行为有关的罪行。草案内有关煽动意图的范围相当广泛，包含意图引起中国公民同香港人对中国或者香港政府产生憎恨、藐视或者叛离，甚至是引起不同阶层居民之间的敌意。违法的行为包括发布具煽动意图的文字、刊物、广播或者放映等。有关的罪行最高可以被判监禁7年，较目前最高可被判监禁2年大幅超过3倍。而管有煽动刊物或者物品，最高可以被判监禁3年，较现时最高可判监1年同样大增3倍。24岁大学毕业冇几耐嘅 Lian 喺旧年11月同3名合伙人接手经营2022年1月26号香港开埠纪念日创办嘅界限书店，并且搬到新嘅店址继续经营。据书店网页介绍，界限呢件事简单地讲，可以行就系弹出弹入，弹入离开书店，弹出去做出版或者更多。书店只系保持灵活性嘅空间，希望有一个地方用尽方法将世界打破，带读者进入无界限嘅阅读，再永续界限。至于以北魏真书作为书店招牌的标志，可能亦是想微妙地同界限街保持一啲联系，正如香港呢个地方一如既往喺历史上朦胧嘅位置。Lian 喺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话，佢同合作伙伴都认同界限书店创办人选择喺1月26号香港开埠纪念日开幕，认为系香港本土历史开端。呢种本土意识亦喺2019年之后越嚟越强烈。开业的日子选择在这个纪念日亦是别具意义。他说
讲紧我可能读书的时候学的那些都是所谓中国历史或者没有那么近代的东西，可能在我生活的年代或者我在之前的几十年，其实那些东西都是学得很少关于香港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即是19年之后那种本土意识强了之后，我觉得我们去无论是一些很细微的位置，即是可能我们的招牌用北魏真书啊，或者个开业的日子要揀在一些纪念日啊，我觉得都是有意义的。
Lian 又表示，界限出版的书籍以香港本土的题材为主，但是不限于历史。他们认为对于香港本土的想象可以很广泛，甚至包括心灵散文等题材，希望留住有实力的香港作家。他继续说，
我哋咁諗嘅，即係香港仲有好多做到好出色嘅書嘅 content 嘅人，佢哋未必係限於歷史嘅作者，即係可能仲有我哋之前有揾麥田圈啊，或者小葉種啊嗰啲，可能佢哋插畫好叻，或者佢哋寫心靈散文，其實我覺得嗰啲都係值得發掘嘅。可能講遠少少就係，因為以前香港的出版業都算是做得很好啦，但是後來就是去了台灣比較多，有些作者都是揀了去，即是香港作者揀了去台灣那裡出，所以我覺得我們未必說限於香港歷史，而是香港的有心和有實力的作者，我們都想跟他多些合作，讓作者不要流失得那麼多。
记者问 Leanne 近年不少香港作家移居台湾，是否因为国安法之下很多题材没办法在香港出版呢？ Leanne 坦言一定是有政治的因素，但是市场因素亦相当重要。始终台湾的阅读人口远远多过香港，形容台港两地可以互相补位。
是一定有政治因素的，另外就是市场因素，因为在台湾那里出的确那个他们人多一点嘛，就是他们的读书即是在书的人口都会多一点，同埋他们的书都容易买回来香港，但是香港出的书暂时市场上就是譬如送过台湾可能要比税，同埋有啲題材都的確唔方便喺香港出嘅，咁我覺得都係補位咯，即係我哋繼續做翻香港歷史嘅嘢，咁太敏感嘅我哋做唔到，或者我哋都可以做一啲可能普及文化或者係輕鬆啲嘅題材，可能俾學生睇嘅嗰啲嘅為主咯。
对于基本法23条在星期六刊宪实施， Leanne 说他们出版的书籍或者在书店内出售的书籍题材都不算敏感，他认为23条的实施对他们的经营影响不大。
我觉得我们又不算是即是很敏感的，即纯粹是个题材想维持本土元素，都未见到有类似的案例是有事，所以我们都会继续照常去出。
Leanne 又對記者話：國安法實施之後，喺香港出版書籍都冇官方嘅審查，只係書籍出版之後要寄五本到圖書註冊處存檔，過一段時間之後就會銷毀有關嘅書籍。佢並冇聽聞有出版社嘅同業因為審查未能出書，反而印刷廠嘅顧慮就比較多，會擔心印刷某啲題材嘅書籍會有風險。
我会担心风险，因为印刷那个 business model 又跟做出版不同的，因为他们前置可能买很多器材那些已经是讲六位七位数字，那如果他们营运上有什么事，他们现金流周转上会很危险的，这样所以他们可能有些单就觉得比较敏感，他们就未必会接这样。
早前多间独立书店经营者透露，受到不同政府部门的人员上门巡查，有书店经营者不堪无日无之的投诉，选择结业。Leanne 就坦言，相比其他独立书店的情况，界限书店受到的巡查暂时只是限于食环署人员，在他们举行闭门活动期间，以接获投诉等等的理由上门视察环境，但并没有阻挠他们举行活动。Leanne 又表示，他们在去年有参与香港贸易发展局举办的香港书展，而在今年七月将会是23条立法之后第一次的香港书展，界限书店能否继续参展可能亦是出版业界的其中一个指标。90后的年轻作者 Edgar 读纺织出身，毕业之后任职公务员，从小就喜欢画画以及香港史的他，靠自学研究画工以及香港历史人物，在社交媒体 Facebook 专页以化外为笔名发布以香港史为题材的漫画作品。在去年年底， Edgar 和界限书店合作出版他个人第一本四格香港史，希望以四格漫画的创新方式深入展出描绘香港历史人物以及历史事件，吸引年轻读者。Edgar 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他以 Q 版漫画的方式呈现香港历史，过去几年几乎没有同类题材的书籍，他形容是一种补位的作用。他说，
我觉得处于一个补位的态度，我会想继续做这一嚿的方向。毕竟可能譬如写书那可能其他有很多同道已经做紧，那我也都无必要班门弄斧了。即如果是一个很认真的学术专注的话，那他们也都自然会有人做，或者可能大 tour 这些其实在地一点，或者可能真的地理上 会比较怎么说呢，真係實地啲嘅東西亦都會有人做，咁呢啲我自問亦都唔擅長，我就冇興趣做。咁另一個理由係我認真覺得呢樣嘢係有潛力嘅，佢只係呢一刻佢係一個好萌芽、好萌芽嘅階段，但係呢啲嘢長久落去係，我覺得有得做。我係視之為係一個真係得我哋呢代人可以有嘅機遇嚟嘅，我好正面咁看待。
至於23條實施之後對他的創作有什麼影響， Edgar 就形容23條實施之後的紅線就如交通規則，每天都有很多人違反交通規則，但是不是每個衝紅燈的人都會被檢控，他認為執法力度難以捉摸，只能夠小心應對。
我覺得紅線就好像你交通規則會被警察捉到一樣，是他捉不捉你，他要拿得緊。其實你大家每日都不斷在交通上犯不同的法例，那我覺得我自己會叫做有啲小心啦，咁亦都會問一問人，咁我呢啲基本嘅會做嘅，但係你話好擔心又真係冇至於嘅。
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嘅報導。
以下係海外港人環節，
歡迎大家收聽我哋美國之音粵語組為你製作嘅全新節目，叫做《海外港人系列》。在这个节目里面，我们会为你特登介绍近年来一些移居了海外的香港人，究竟他们在海外的生活是怎样的呢？是不是一些建制派的传媒所说的这样好生活潦倒好惨，整天都挂着回香港，还是积极面对新一页的人生的呢？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们会介绍一位在英国任职货柜车司机，自称做拖头佬的年轻人噶，咁喺炎炎夏日裸露上身，膊头搭住一条湿毛巾，喺货车旁边豪迈粗犷咁样帮忙搬运货物，呢一种情景就系多年嚟部分香港人对货柜车司机嘅固有既定形象。但系对于近年已经喺英国定居嘅香港年轻人 Anthony 嚟讲啊，货柜车司机佢系可以彬彬有礼，唔争路，仲會禮讓行人。 Anthony 在今集的節目裡面介紹說，確實有從事貨運駕駛行業的香港人向他查詢到英國轉戰的情況，甚至不惜將自己在香港擁有的貨車都運到去英國，方便自我謀生。他繼續提到，當然英國在脫歐之後曾經一度非常缺乏貨櫃車司機，市場需求強勁，但過了幾年之後到現在，儘管情況有所改善，但是市場上仍然有一定的穩定需求的。對希望嘗試入職的移英港人來說，並不是一個很差的選擇。在這位年輕的司機眼中，香港在成本上失去運輸貨物的優勢已經是不爭的事實了。但即使香港人貨櫃車司機希望移居英國從事固有行業，亦都不是單一經濟所影響的，而是包括了政治等眾多的原因考慮之下來的結果。他更加提到一位60歲的移英港人，因為怕英語不得，不敢去嘗試考有關駕駛執照，但是經過他的鼓勵之下，最終第一次成功通過筆試並及格獲取駕駛牌照的。他說，
即我亦都是有幫他即係幫手啦，佢即係幫手去做呢樣嘢啦。咁佢啱啱好似我冇記錯係接近60歲嘅人，佢擔心英文唔得嘅，但係佢最後我冇記錯係一個月前定個半月前，跟住佢都係英文一 tick pass 咗。我都好神奇，哇！真係即係好勁，我真係可以即係佢話佢本身英文係唔得嘅，係咯，但係佢都可以喺嗰個筆試度pass 咗佢兩個部分。咁我覺得即係有人肯試，亦都有人唔肯試，究竟係睇下你會唔會肯踏出呢一步。
而踏出咗第一步之後，喺英國重新出發，日後能否喺呢行業穩步立足，亦都需要考驗個人嘅適應力同埋耐力㗎。Anthony 提到，在英國和香港駕貨車的分別就在於工時和駕駛路面狀況，而英港人特別是原來已經從事這個行業的，就不要帶著固有的工作思維來英國任職，這樣才會事半功倍。
即我亦都見到一些香港人的人，他們有很多 feedback， 他們回來就是第一很夜在馬路上他不慣沒有街燈的行車，即正如你這個問題這樣問。另外一樣嘢咧，就係佢哋唔慣工時比較比香港長，即係可能佢本身係做開一啲翻八個鐘、九個鐘嘅工種，但係佢會發現喺呢度做，譬如一個派貨司機或者做一個拖頭，佢每一個 shift， 即係每一個 shift 係講緊平均係10至12個鐘，咁佢會有呢個嘅分別喺度咯。咁我亦都有而家有啲派貨。即我知道有啲派即我派貨嗰啲司機啦，咁佢哋係講緊佢哋唔慣做，譬如11個鐘頭嘢、12個鐘頭嘢，佢哋會覺得辛苦。
由最初考获汽车驾驶执照，之后嚟货柜车拖头驾驶嘅资格 ，Anthony 一步一步咁追求自己嘅梦想，喺英国享受住工作带嚟嘅乐趣。不过佢嘅梦想并未有停止噶，仲想再上一层楼，趁住空余时间带嚟嘅空闲继续进修，朝住向成为飞机师嘅新目标迈进。
嗱，我嗰个就我嚟紧，希望我今年。即係而家2024年啦，我希望可以年尾之前或者下年年頭之前可以即係開始去考呢個牌，係啦係啦係啦。
好啦，聽過 Anthony 嘅分析之後咧，就結束咗呢一節嘅海外港人環節。我哋喺下一次節目時間翻嚟再會啊！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嘅時事經緯環節。中国人大委员长赵乐际28号在博鳌论坛发表演讲，话中国要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反对强权政治霸权行径。亚洲国家是应该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和筑墙撤履、脱欧断链。学者分析，中国深知全球化贸易对中国经济的益处，藉此经济困顿之际，只能够不断是紧握全球化的绳索，但是世界各国正是寻找其他生产基地，并且转移供应链，走向短链革命，减少对中国的依赖。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域记者林乃娟在台北报道。
新冠疫情席卷全球，令到世界各国都明白韧性供应链的重要性，自主打造供应链成为显学，但亦都使得曾经有世界工厂之称的中国备受压力。赵乐际既呼应另一头的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开大门吸引外资，亦再一次重新反对脱欧断链，紧紧将自身和其他亚洲国家捆绑在一起。全球供应链重组对中国经济影响很大，位于英国伦敦的潘西恩宏观经济咨询公司资深中国经济学家林浩波指出，供应链自中国外移首先造成当地生产商的失业潮，再者当外企在中国设立生产线的需求减少时，未来海外的直接投资会下降。林浩波对美国之音这样说，
China understands the benefits that globalization brings to its economy, making the success of China in the last 10-20 years, supply chain,
中国明白全球化贸易为经济带来的好处，甚至成就中国近10-20年的经济成功。全球供应链一直对中国很重要，所以他们需要确保全球贸易的续存，好像一带一路和其他贸易协议。林浩波就说，中国众多工厂自疫情期间关闭，运输和生产都受到冲击，而现阶段考虑地缘政治风险，全球供应链逐渐转移回接近母国的地区生产，就好像美国企业生产线由中国移回美国或者墨西哥。在北京的中华经济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王国臣亦都分析全球走向近岸生产，好似继美欧分别出台的芯片法案之后，美国、韩国和台湾都有半导体辅助法案，各国设置半导体厂，未来贸易市场板块可能变成中国加一，或者是中国和中国以外的两大贸易区块，而中国以外的贸易体系就分成多个短链。为了避免全球贸易断链，中国亦都积极向外资招手。中华经济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王国臣就说，中国在提出外商投资便捷化制度的同时，但是陆续出台的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出境管理办法、反间谍法以及外资企业设党组等单边措施，吸引外资的效果大幅下降。王国臣向美国之音说，
改善环境当然是一个很重点的事项，可是又加上单边立法，更重要是中国大陆的经济前景看衰，产能过剩。
改善环境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事项，但是又加上单边立法，更重要的是中国大陆的经济前景看衰，产能过剩，然后通货紧缩，消费颓靡，这些外资以中国为市场的看不到有任何的营商利润。 第二個以中國為工廠的又會受到美國或者歐洲的經濟管制，所以這樣就壓制了對整個中國大陸投資的動力。以上是由美國之音記者林乃娟發自台北的報導。
好了，在收聽過以上的報導之後，我們就結束了這一節的美國之音的粵語節目，我們在下次的節目時間再見。